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智慧书第十堂。我们这堂呢要分享雅歌的，等于是第二堂哈。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愿你夺我们的心，主啊，来归给你的自己，带我们进入你同在的之庄中，主啊，带我们进入主啊至圣所，主啊，在幔内来过生活。主，你祝福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雅歌的主题呢讲到满足中的满足，所以我们在前面一堂是一个简介哈，那这一堂我们会从几个阶梯，然后呢对主爱的进阶，还有从它的分段，还有主要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在属灵经历的四个阶段呢，讲到从追求的阶段到实价的阶段，讲到升天的阶段，讲到至圣所的阶段。所以呢，从整个雅各书的里面，我们看见一步一步呢带我们进到主的面前。那从追求的阶段，就是受基督的吸引，然后追求他得以完全满足。好，那这是雅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第七节，讲到一个爱基督的人，我们受他爱甜美的吸引，然后呢我们追求他。那这个追求就讲到他吸引我们，他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他。所以前面一段你就看见很多这个追求的阶段。那第二个阶段是雅歌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是一个实价的阶段，蒙呼召借着与实价的合一，我们脱离自己。所以当我们真正要来到神的面前，主吸引我们，但是常常有一个拦阻，就是我们的自己。所以主呼召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来跟从主。那这个阶段是非常的重要哈，得蒙拯救，我们可以脱离自己。那第三个阶段呢，是雅歌三章六节到五章第一节，那这是升天的阶段，主呼召我们活在升天里，在新造的里面。他已经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我们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与主同坐天上，但是我们却在地上过日子，好过生活。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能够看见，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好像跟世界上一样过日子，一样过生活，可是我们却是与主同坐在天上的。那第四个阶段呢，是讲到至圣阶段，这个呼召在上十架的工作，然后主一直带我们往深处去，好像进到这个至圣所，在生活的里面来经历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享受他的自己，这是在幔内来过生活。那我们都知道说，主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可以从幔子经过，我们进到至圣的境地，来到至圣所的里面。这是我们已经得着的一个地位，也是我们可以享受的福分。那借着雅歌有很多深入的经历，吸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可以看见哈，在雅歌的里面呢，对信徒对于主的爱，那有几个进阶。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呢有看见哈，有讲到起初的爱、成长的爱、有完全的爱，那慢慢就消失在主的里面。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开始就被主的爱所激励哈，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以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就讲到我们跟主的那个爱的关系，一步一步的往前。第四节，一章第四节说，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那第二个呢，讲到享受主的爱，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好像他承受不了。然后讲到失爱成病哈， 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椅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啊，这个是又在往前了一步哈。那第三个呢，从享受主的爱而转为被主享受，让主来享受我们。所以我们的爱呢有一个回流，这个爱是从神来的。其实我们里面天然的爱并不能叫主得着满足，但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那这个爱今天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儿女能够向主说，主啊，我爱你。那这个爱不是出于天然的，是一个回流的爱。这个爱呢让主得着享受。啊，在四章十节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这边讲到的爱是心腹向着主的爱。啊，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第四个讲到从无私的爱转为自私的爱转为无私的爱。第七章十二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啊，从被动的爱转为自动的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吩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主常常在等我们，然后等我们自己情愿。所以他爱我们，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付了重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我们被他的爱摸着，是他的爱激励我们，然后我们愿意爱我们的主。他等我们，他说等他自己情愿。那八章第六节是第六个阶段，好，如此坚强无可替换的爱。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啊，这边讲到那个爱好比死还要坚强。我们知道死好像是一个撒旦所能够掌管一个最大的力量，但是主耶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他胜过仇敌魔鬼一切的权势，他的爱比死还要坚强，不能被死来摇动。那这个是最后一个阶段哈，啊，非常的宝贵，一阶一阶的，那主带我们往更深处去，啊，与他有更深的连结，那叫我们经过十架，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为那替我们复活的主来活着，那到最后让主他自己，单单的让主他自己能够得着满足。啊，这个雅歌不容易读，因为它有许多的表号。那在解释这些表号呢，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的方法哈。啊，所以我们也求主在我们里面来开启我们，再在一个角度来认识雅歌哈。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解释雅歌有几种方法，比方说就是讲到十义法，他去讲一个爱情故事，好像就是来让人家知道这个爱是很伟大的。那另外呢，就是讲到寓意法，那这个讲的都是有许多可以引申出去的，那这个引申就完全看个人的领会，但是有的时候引申的实在是太广泛了哈。所以就没有一个标准，或者说你很难抓住它的那个重点。那另外呢，当然我们也讲到这个预表法，那我们从一个角度能够看见它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这么看重雅歌，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一起来读这个雅歌，朗诵这个雅歌。那因为呢讲到神如何爱他的子民，也讲到他的子民如何回应神的爱，也爱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关系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来朗诵雅歌，来表达神与以色列百姓的关系。那今天就我们来读的时候呢，我 我们看见基督如何爱教会，那教会呢要成为他的心腹，我们都在心腹的一份子，然后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我们摸着主，主带我们走一条生的路，在爱的里面一直进阶，在生命的路上一直进阶，然后我们与他有更深处的连结。好，那这样的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上去，那最后心腹装饰整齐，那新郎能够来迎娶心腹，那这个是一个角度，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来看它的内容，我们来得着雅歌里面属灵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大概把这个分段呢跟内容哈，有很多的经节，我选了一些出来哈，那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所以从第一章第一节，大家都知道是引言，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那第二段呢，是从一章二节到二章七节，起手的追求与满足哈。首先看见羡慕与追求，所以里面受吸引，然后呢有一个羡慕，我们就要起来。你不光是里面觉得说主这样子吸引我们，或者我有一个羡慕，没有起来的话呢，没有来跟随主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得不着。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众童女都爱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话，其实常常在聚会中，我们在个人与主交通祷告的时候，常常用这些话，对不对？你听见弟兄姐妹祷告也用这些话，因为这是有很多主观的经历，然后呢今天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这些话也感动我们，我们祷告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圣灵的膏油哈，你的膏油馨香。因为今天是新约时代，新约的子民，我们来读旧约的雅歌啊，但是我们可以实际在圣灵里面来经历啊，这个膏油不是外面的，圣灵的膏油，我们摸着了哈，我们得着了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那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啊，这个名呢是耶稣，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那其实他有些地方我们也听过很多的信息哈，你吸引我是一个单个人的，但是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他也讲到内室的经历，一章四节的下半段到第六节哈，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那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那这个黑呢是讲到说在亚当里被罪玷污的是黑的，那却是秀美，那在基督里呢已经蒙宝血洗净的，他如同基达的帐幕帐篷，那基达的帐篷呢是又粗又黑的，那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你看见这个幔子呢是华美可爱的，跟在外面的那个帐篷这两个是不同的哈。所以我们虽然黑却是秀美，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没有是良善的，但是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蒙洗净，罪得赦免，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一章七节到十一节谈到更深的寻求与启示，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翔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那他这里呢讲到好像流离失所哈，他渴慕得到完全的安息，得到一个真正属乎主的羊群，那这个羊群呢就是指的教会，他才不会流离失所而蒙羞。那他虽然美丽哈，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工作在他身上还要继续下去哈。啊，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也就是说这个属天然的美丽呢 并不能让神的心得着满足。那这我们的三一神呢，根据十字架救赎的工作，还要把神的生命性情要组织在他的身上，所以边上金鞭，镶上银钉，那这些都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编织所改变的这些工作哈。那一章十二节到二章六节，这是第四段哈，讲到同主坐席的经历。十二节讲到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的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那我们和主呢一同享受他的筵席，那这个良人是主，末药呢是指主十字架的死。那旷野的葡萄处，我们知道葡萄它不是以它的花为显著的哈，通常是看不到什么的。那但是呢，一颗凤仙花在其中呢，就非常的特殊。那在这边指的是什么呢？外面披戴基督，我们就会显出基督的荣美。十五节讲到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们知道鸽子眼，它在同一个时间，它只能看一样东西，所以特别用鸽子眼讲到他的专一，讲到他纯一的眼光。常常人家讲用鸽子眼讲到我们单单注视在主的身上，那个单纯的眼目哈，啊，注视在主的身上。主说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就从这些话的里面哈，被主来吸引，那圣灵在我们里来开启哈，那我们就愿意向着主，我们的眼目不看别的，我们就注视在主的身上。他说：“我的良人呐，啊，你甚为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啊，我们是主的羊，主不只是我们的牧人，而且是我们的草场，为床榻。是讲到说能够安息的地方，所以以主为安息之所哈。那我的佳偶在女子中，你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那这里呢，主见证他在世人中间呢，视为是天然险恶的环境，他却像是百合花哈，凭着信心在那里活着。那这边有很多是比喻，那讲到花也有各种不同哈。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凤仙花，那我们也讲到百合花，那还有玫瑰花啊，有不同的。有人讲说什么花就是水仙花，或者是怎么样哈。那所预表或者说表示的那个意思呢，有的时候是不同的，有的时候是指着主的，有的时候是指着心腹的哈。那有一些呢，同样一个金句，大家的看法可能是不同。比方说我们唱那首诗歌哈，主是谷中的百合花，那有一首很有名的哈，它是撒伦的玫瑰花。那但是这边讲到主的时候，你也摸着那个甘甜哈，讲到那个百合花它是撒伦的玫瑰花。但是有些人讲说那段呢，其实不是指着主说的，是指着心腹说的。那不管怎么样，只要摸着我们，因为在属灵在圣灵的感动开启的里面，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我们来经历，我们来认识。好，就我们讲到主你是谷中的百合花，你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甘甜啊，不是在头脑里面分析说啊，这个一定就是那段经节第几章第几节他讲到这个百合花到底指的是谁啊。我们从主的话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这下面讲到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所以好多你读的时候就想起很多的或者是诗歌哈，或者是什么哈，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他带我进入这个筵宴所。他见证主在一切令人恋慕的事物中是特殊的， 他见证被主带领与蒙爱众圣徒一同享受并高举主的爱。那有很多呢是从经历里面，从新约圣徒的经历当中呢再来解释雅各。好，第五个我们看见凌晨中的细拉。那细拉在诗篇有很多，写到一半他就细拉哈，那就是一个休止符，就停顿的休止符哈。所以有人讲说，这个一个乐章啊，很多时候它的最高的高潮、最高的点呢，是一个细拉，是一个休止符哈，不一定是最大声的那一段。所以这个我们但是那个是讲音乐的人跟我们讲哈，但他这里呢，二章七节，其实他讲了好几次同样的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主的意思呢，他此刻需要有属灵的希拉，就是暂停一下，让他休息一阵子，让他自己再起来追求。那第三个段落讲到脱离己的呼召与功课，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些圣徒们会经历到，我不爱主，我不受吸引，好像我的生活还蛮平顺的，我也没有什么实价，也没有什么觉得主特别要求我的。但是你一旦爱主，你追求主，你就发现说，有的时候是借着环境，有时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搅动，那让我们真的看见哈，我不过是一个天然污秽，有许多己是我真正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拦阻。主不要我们好像就是这样子就以为都好了，因为他要做深的工作，他要借着十架在我们身上来雕削，直到我们真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第一个主的唤醒与呼召，二章八节说，听啊，我是良人的声音，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串山越岭而来。听见主的声音，这就是人一个属灵的转机，我们听见了，那主启示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串山越岭而来，他胜过一切的艰难和拦阻，他来到我们的里面。十节说，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好，所以在里面享受主是很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主好像让我们看见说，他也没有让我们一直就关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来享受他。所以进入幔内还要怎么样？还要出到营外，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但他还要呼召我们要出到营外跟随卑微耶稣啊！所以在这段的里面呢，他不只要我们一直留恋在里面的享受和经历，他要带到外面环境中来认识并且经历主，所以要呼召他出去。以前呢，这些难处因着主复活生命的供应，主带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哈。那这个些在外面的艰难，但是呢，到了一个时候，他又带我们来到一个宽阔的地方。那在后面我们看见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所以在人生中啊，一段一段的哈，有些时候真的是像是冬天一样，但是如果你去看见这个树的树轮，你就知道最结实的那个阶段就是在冬天它所生长的。主给我们经过冬天，他也带我们进入春天，有秋雨，有春雨之福。第二章十四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那这个磐石的穴中我们也很熟悉哈，那特别他就讲到十字架，主为我们裂开这个磐石的穴中，它是万古的磐石，它为我们 裂开，向神把摩西藏在磐石的穴中，又用圣手来遮盖他，好像神能够从那里经过，摩西能够看见神的背。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都是预表的十架，神呼召他要经历十字架的死。他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呢，要经过十架才能联合与他的复活与升天，显出新造的新样。好，那个新造的新样必须经过十架，我们才能够进入与主真正的联合。二章十五节要给我们起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这个小狐狸指的是己，就是我们天然生命。如果我们的天然生命不对付的话呢，那这个葡萄园就讲到我们的灵命会被毁坏。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长进跟结实。好，那第二个点呢是讲到失败中的功课。那二章十六节到三章四节，所以他在这个阶段当中呢，他也经过了所谓的黑暗，或者是说跟主之间呢有黑影的存在。虽然他讲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我们刚刚讲这是起初的爱，首先要良人属我，他才是属于良人。那在后来主在做他他就改变了，那他先属良人，他再是良人属他。那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所以他是感觉到与主有一个分离，可是呢他不肯答应主的呼召，说我想在他里面有什么拦阻，他没有答应主的呼召。那好像主的同在失去了，但他里面又有一个渴望要主转回。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在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所心爱的。他在那里好像一下子摸不着主。很多弟兄姐妹，我想这个经历大家可能也有，你可以享受主很丰富的同在，但在一段日子当中好像摸不着主，不晓得主在哪里。主实在常常他借着这些呢，他的目的要我们进到更深之处，更多看见我们的己是一个何等的拦阻。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寻找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的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所爱的没有？他说第四节，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这非常宝贵哈。他讲到从前他靠自己，他也问别人，靠别人，当他都绝望的时候，主才来向他显现。主从来并没有离弃，没有离开他哈。主没有离弃寻求他的人。什么时候我们真是转向主，摸着主的心意，我们都发现主从来不离开我们，他就在这里。但是在感觉上，有的时候主要我们的信心再往前跨一步。在刚得救的阶段，你觉得主的甘甜，主的同在是那么丰富，但是可能到了一个时候呢，你发现我从感觉里面我摸不着他，但是其实主并没有离开我们，他叫我们用信心来跨越过我们天然的感觉，那我们来摸着主他的自己。那失去主感觉上的同在是一段过程，但是最后呢他又恢复与主的交通，然后又找着了遇见我所心爱的。那下面又一个细拉，主又让他休息一段，等他自动再回来寻求。好，那第四个阶段是三章六节到第四章五节，与主同活。那与主同活显出的功用，三章六节讲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啊，是所罗门的轿， 视为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我们知道末要在圣经里面是主的死来说的，主的受苦和主的死。好，那乳香呢讲到主的美德和他的复活，所以常常看讲到末要也讲到乳香，好，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受苦和他的美德。那这里呢是说他身上散发着基督死而复活的馨香之气。好，所以以末药和乳香讲到在他身上基督死而复活那个馨香之气，他能够胜过黑暗的权势，让主得着安息。那三章十一节，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那当然这些解释哈，可能不同的解经的书或者是圣徒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说他的母亲到底代表什么。那这里是说他成了主所喜悦的配偶，是从一般遵行神旨意的人中间得着的哈。第二个点呢讲到与主同活所显出来的光景，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那他因着前面的叙述经历了主的死而复活，被主改变，在他身上显出各种美丽的光景。那其实在有些段落呢他还有很多形容，我们只是举了一个形容哈，那很多的形容求主开我们的眼哈，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进入他为什么这样形容，为什么那样形容。那但是呢当我们摸着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是我们看见主的美丽，有些时候呢他所描写的心腹的美丽是从主的角度主的眼光来看，那他所做成的工作啊，主那么欣赏哈，那么得着享受，所以我们享受主，主也享受我们，我们觉得说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美丽，那主也看我们他的佳偶他的心腹何等的美丽啊，这是非常宝贵。所以我们讲说那这个爱基督与教会之间，那这个爱呢是带我们在他永远心的里面。我们知道主的爱他就是爱，他所显出来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今天这个爱在圣灵里面将基督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就我们知道了这个爱，今天众童女都能够来爱主。第五个段落讲到与主同升天，那这个是四章六节到第五章第一节，同主升天的羡慕呼召与大应，我要往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那刚刚讲过哈，末药预表主的死，乳香预表主的复活，山和冈预表属天的境地。那这里是说什么呢？他愿意更多经历主的死和复活，达到属天的高超境地，脱离黑影，长进到纯洁无瑕的地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所以主还要再呼召他，经过十架，再呼召他与主一同升天。要我们与他一同升到天上的地位，让我们来看许许多多的事情。好，他下面其实有讲到我们要从怎么样的一个高度，今天我们与他是同坐在天上，今天在地上，但是我们在地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与主是同坐天上。这个是一个是主一直呼召我们在城上设立守望的啊，城上就是在高处，守望的人必须在高处，他们才能看见远方，他们才能够洞察，一面呢要摸着神的心意，一面呢他们看见仇敌的动静，好，他们警醒，他们在主神面前祷告呼求。那同主升天所显出的光景，所以主呼召以后呢， 你看他同主升天哈，我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香气胜过一切香品。他向着主的爱比任何令他陶醉的食物更满足主的心哈。那下面一节是我们也有诗歌哈，用这一节，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所以关锁、禁闭和封闭都是讲到什么呢？是不能公开给众人来享用的。所以这个园、这个井、这个泉源呢，是专一为着主的，专一为着主的。所以今天主得着我们，我们是专一为着主来活着的，世界不能来分他一份。我们常常在主面前祷告，好像那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北风是寒风哈，象征的逆境；南风呢，象征的是顺境。所以他经历各种不同的环境，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只求在环境呢，是他里面发出基督的香气。所以不是在顺境的时候你能够发出基督的香气，在逆境的时候也发出基督的香气。他献上自己归主所有，他愿主享受他一切的丰盛哈，他愿意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让主来享受，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哈。那第六段是更深的功课与认识，五章二节到第六章第三节，有一个更深的工作哈。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雾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里说到他外面的人停下了活作为，他里面的人呢却是清醒，蛮有敏锐的知觉，因此能够听见主的呼召。主在呼召他效法他受苦的榜样，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主还要呼召他要走在这条路上，不只是我们己生命被对付，这是一层的十架哈，那与主一同受苦，而且呢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这个又是往前跨了一步。那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因为主的爱感动了他。那开门表示他顺服，然后呢他就发出主死的香气来啊。这些我们很多没有办法一时明白哈，但是在属灵经历的里面呢，有很多前面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历到了，他们就明白了，就是在很多的诗歌，在很多的祷告，在很多的著作的里面啊，我们求主也让这些圣徒们的经历呢也帮助我们能够进入雅各的这么深的经历哈，那更深的认识。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哈，那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那白呢，说到主的圣洁；红说到他蛮有生命与能力，讲到他是超过一切的，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啊，今天我们四围的人看见我们起来，我们不只是爱主、追求主，我们不只是里面的生命、己生命经过十架的制作，而且我们被他吸引，我们愿意跟他的患难一同有份。啊，别人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因为主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因为他是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来解释，我们只能说主太宝贵了，不是我们为主摆上了多少，我们只觉得何等的亏欠主。那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所以他开始为主来做见证，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他没有一处是不可爱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他是全然可爱的啊。在这边讲到，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呢。所以有很多四围的人，他们开始也受了一个吸引，所以他的见证呢，吸引了一般的信徒，盼望和他一同来寻求主。今天有人爱主，就有一般的一群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也会爱主。那反过来讲呢，有时候我们批评弟兄姐妹不爱主，关键在谁呢？问题常常就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不够爱主。那他的见证吸引了一般的信徒。六章第三节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你看见这个次序改变了，从前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现在呢，他把主放在首要的地位。其实主的工作一直是一样的，没有改变。生命丰盛的成熟，第七个大段是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十三节。那这边讲到他成熟所显出来的光景，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德萨呢，应该是属于以色列的这个京城。那秀美如耶路撒冷，是犹大国南国的这个京城。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主称赞他里面的性质和外面的生活都是那么美丽。在仇敌和世人面前呢，他是可怕的得胜者。那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这所宝爱的。众女子见了都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他是独一的哈。那他讲到他的这个鸽子，特别指的圣灵，显出他是一个何等的完全，他是在神手中的一个杰作。啊，讲到成熟以致完全联合，跟主完全的联合。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得观看你。那苏拉密女呢，已经成熟到与主这样一个合一的地步哈，他在这个联合与主联合的里面，他能够彰显主的荣耀，他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个呢，我们来看见哈，一般的信徒所羡慕所观赏啊，因为有一个基督的荣形彰显出来了，所以呢，主在这里能够享受，而且呢，众人也要观看。第八个段落讲到与主同工，这是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被装备好的工人的一个特性。第七章第一节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那脚在鞋中，我们知道他特别就讲到传福音的生活，在行动的里面，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所做成的。那讲到说王女的称呼啊，因为讲到她是王女哈，她是君王的美德，她是王女，这边称她是王女。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所以主在这里赞赏她，说她实在美好可悦。那棕树是代表主哈，这边是讲到说他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的身量好像棕树。那这个是经过制作，经过成长，这个是一个长大的一个生命，主在这里称赞他。那下面第七章十节到第十三节讲到与主同工，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刚刚我们讲到爱的阶段，这是到最后了，他只讲到他属他的良人，然后呢下面不是讲到主也属他，是讲到他也恋慕我。 因为他被制作了，他能够彰显主的荣喜，他能够讨主的喜悦。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所以呢，他承认主在他身上有绝对的主权。就刚刚讲过哈，良人属我，现在的问题呢，不是主是否属于我，是不是我能够让主得着满足，主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中心，生活的中心和意义。他讲到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有很多的地方，他从他个人的里面呢，那也叫他去关心到神的家，关心到神家各样的肢体的情形。那他讲到说，与主一同在复活里行动，关心众圣徒生命成长的情形。好，这个是主在他身上做的。你看见这一个女子苏拉密女，从她一个人，然后所代表的主所在她身上所制作所改变的，所把她的丰富荣行成就在她的里面。那不只是停在这里，然后呢，你看见所代表的是一个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个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个人都有经历，都有追求，都有得着，但是每一个得着呢，最终是为着教会，是在基督身体里面的长大，最后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讲到整个身体，还不只是单个的肢体。每一个肢体的得着其实也是为着主的。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他与主一同工作，出入的地方有许多不同工作的成果，这都是让主来享受的。那第九大段，等候主来，渴望被提变化，八章一节到第四节。第二节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那他盼望被提得以同主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呢，永远领受主恩典的教训。进我母亲的家，领受教训，而且得着今天在生命所结的一切果子。那今天这些果子到那一天呢，成了香酒来满足主的心。在被提之前的光景，他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蓄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蓄劳。那旷野是指的肉身的旷野，有物质的世界。所以讲到在他被提以前，是靠着主一步一步与主同行，一直到被提离世。所以讲到他是圣灵在基督里劳苦做工的果效。我们一生的年日仍然好像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我们等候被提。我们知道每一个苦难，主没有白白叫我们受苦，每一个经历，我们看见它有一个永远的意义和价值。必朽坏的那天就要换那个不朽坏的，羞辱的要换荣耀的。那今天所有我们所经历的所遭遇的，在永远的里面，我们要看见那个意义和价值。求你将我放在你手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哈。那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恋爱以至于嫉妒的，在他的爱的里面是绝对的，他在我们的身上要得着的也是绝对的。所以人若惹动了他的记恨，他像烈火一样把所有不属于他的都把他焚烧。我们要知道这个爱比死更坚强的爱。那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讲到主的爱是无可替换的，是 没有价值的。今天还有很多人，他们用一些物质的要来衡量很多的爱，很多的摆上，很多的付出，其实是无法衡量的，没有办法用这些物质的来衡量的。主爱的火焰是不会因着试炼，这个重水来代表哈的缘故而熄灭，也不会被仇敌的逼迫用大水来代表所淹没。啊，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脖子比较1000舍克勒的银子。那主是众人的主，他有一个工作，就是指着这个葡萄园，就指着他的工作，交给他的众仆人的，交给看守的人。那13节，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主的众仆人和我都以听着的态度等候主的吩咐。今天主要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一个最好的侍奉还不是我们积极，或者是说我们殷勤，就是照着我的意思我做许多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在忙碌，我们以为我就在做主的工作，对不对？忙碌当然是需要的，但如果只是照我的意思在忙碌，这不是主要的。最好的侍奉我们需要侍立在主的面前，一面忙碌，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人仍然侍立在主的面前，听见主的声音。雅各第八章第14节，就是最后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启示录22章20节，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求主以复活的身份，那用羚羊或小鹿来代表哈，带着属天荣耀的国度，用香草山来比喻早日降临。所以雅各到最后，好像启示录到最后，是一个等候主的再来。心腹装饰整齐了，装饰整齐目的是什么呢？光是心腹装饰整齐还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目的是什么？等候新郎的来到，有个羔羊婚娶的日子，我们与主永远的同在，那个是神的心意。这个雅各书你看见这一路上主的吸引，开始经过十架，经过破碎，虽然他也经过好像黑暗远离，但是主的呼召没有改变。那他再回来，从他个人，然后呢，经过在环境的当中，他与基督一同受苦，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然后我们看见主制作他，完成在他的身上，感谢主，一个完全的爱，不再为自己。基督是中心，基督是一切，然后从他又扩大在教会的里面，所以非常的宝贵。那最后是整个所代表的心腹要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来到。我们这个作业哈，我们要在哪里把爱献给主？那雅各书讲到在密室的里面，在工作当中，我们可以回想，然后看看有哪些经节哈。我想很多经节，大家都有经历的哈。那有一些可能我们还在路上，我们求主来吸引我们，我们就把这些经节列出来就好，就列经节，不用再多写哈，就写出经节来。但是你要把整个把它再读过哈。八章不是很多，但是光念一次呢也差不多要20分钟，但是我们就读过，然后我们默想，我们在主的话的里面来得着。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我心深深与主密切。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却溢出我园中的香气。我主全然美丽，我主满我心意，主你属我，我也属你。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 啊，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愿主吸引我们，我们一生快跑来跟随他。好，我们这堂课就停在这里。